人战敌有德，若欲欢喜乐，亦汝何不战，令汝自欢喜。这个宋词跟好了，这句跟堪布讲的有点不大一样，堪布给他翻译的有点，堪布翻译把他倒过来，他说他战无德时，就人战无德时，无意欲他乐，人战敌功德，何故我不乐，这样子，他把他倒过来有点不大一样。好，没关系，大概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呢别人称赞我有功德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得到赞叹自己的快乐，当别人称赞我的仇敌有功德的时候呢，为什么我就感到不快乐？这样子，好，就是说，真的一个修行人的话呢，他呢会比较重视说，人家在赞叹你的时候，你要观察说，哎，我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功德啊，而不是说就得意忘形了。然后呢，而且呢，他如果真正人家是真心的赞叹的，可是没有这个功德呢，那有智慧人呢，他也是会淡然处之，不会很执着的，甚至呢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些众生，希望他们都得到安乐，然后呢，但是呢，如果呢别人赞叹我讨厌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高兴了，因为我们一般有嫉妒心嘛，觉得他算什么，怎么可能可以这么好，这样子，就是其实赞叹的人可能是同时赞叹你也赞叹他，可是赞叹你的时候你就很开心，有道理，然后赞叹别人说哇，这家伙算什么？这根本不行，他不行，啊，会这样子，这个是嫉妒心的在作祟啊，所以这样就是损自己的福报了。我们呢，修行的当然不能这样，就是人家赞叹别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随喜他去赞叹别人的功德，因为他是以清净心来看的，看别人的好处，那当然是很好的。啊，如果呢我们这时候去起了一个嫉妒嗔恨心的话，反而就是自己伤到自己了，就把自己的福报给损伤了。然后在藏地很多师范学校，他们都有上述行论，真的是很好的。我去那个闭关出来，在康定住，我朋友在那个朋友他出家人，他在康定的一个师范藏文学校教入行论，出家人。然后我就这个很好啊，那个他们学生就比较挑柔了。一般呢，这藏人呢，他康区的藏人他比较喜欢打架，他们个性比较直，所以不爽就打，可打完就很快就握握手了，又好了。这样，所以个性很直，所以他很喜欢打架。可是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这学校有没有打架？没人，很奇怪，这很少见，因为藏人的学校里面常常打架的人，从小学打到高中都一直打的，我都知道了。可是呢这个地方他们真的没有打架，那个中专就这学生都没有打架的。当然我们这台湾可能不打架是，台湾也没那么乖吧，台湾也是常常打架。但是就是说藏族能够一个学校都不打架真的是很少，1000多人，并不是说只有一两百个，1000多人。所以呢，我想这个学这个入行论呢，对他们还是很有帮助的。这个这些老师呢，就学完以后，这个人格啊，各方面都提升了，这真的是不一样。第七是，如是所生乐，为乐无性罪，诸佛皆称许，复是摄他法。我原先希望呢，一切的有情都可以得到安乐，那因可而发起的无上菩提心。那现在呢，这个有情呢，他们呢得到了安乐，为什么呢？我反而要对他起嗔恨心呢？所以这个我们大圣菩萨道的人呢，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就是说，所以你们如果起了那个嫉妒心，马上就给他设定一下，改一下，这个原来设定不对了，我们要改设定哦。就是那个，因为我们都发过愿嘛，就是平常我们念仪轨的时候，不是说切请十方诸佛菩萨，然后金刚上师替自己作证，我们要受自受菩萨戒，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既然发下这个誓愿呢，就一定要努力啊，让一切众生得到无上的安乐。那如果现在有人赞叹他，虽然是个我很讨厌，可是 人正让他只是其中一个有心得到安乐了。那菩萨戒就千万不能跟一个任何一个众生呢，你跟他分裂，跟他决裂，就是或诽谤他，或讨厌他，那就是菩萨戒就破损了，就跟一个有心就这样子了。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呢，这个菩萨的誓言呢，是很不可思议的。所以呢，那这个如果你要每一个这样调整，确实很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心的本性来认识它，它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就从如来这样本性的认识。如果你每一个都这样一个一个调整，那是很累的。那你就认识每一个众生都是从如来上化现出来的，跟我们是一个本体的这样子。那慢慢的就这个同体的整体的精神整体性就出来了，慢慢就不会去弄分裂，把它跟我们分裂开来了。如果它坏我们也是坏的，如果它好我们是好的，所以大家都一个本体的。那这样想的话，慢慢的就把这个整体性抓出来以后呢，就不容易再去诽谤啊批评别人啊，或是起嫉妒心呢、啊、他们的安乐就是我的安乐，我的安乐就是他们的安乐，这样子了、哦为他获乐故，然汝厌彼乐，则因不与仇，此坏现后乐。如果说赞叹将使敌方获得快乐，而你却不希望他们得到快乐，那么你也不应该支付酬劳使你的仆人快乐，因为呢，这种做法呢，今生他来世安乐都将失去。就是说呢，如果呢别人获得快乐呢，然后你不希望他快乐，那就等于就是说你也不应该给你的仆人哦，就佣人给他们酬劳，让他们快乐。哦，那如果你没有给他们这个仆人酬劳的话，想那个仆人可能马上就跟你翻脸，可能把你打一打就跑掉也有可能，这样子，所以这样会毁坏我们今生来世的安乐，这样子。就最后就是这个嫉妒这个烦恼呢，很麻烦的。所以呢，这个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基本上因为我执的习气很强啊，所以这个嫉妒烦恼是很容易就产生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能有效的对治的话呢？哦，那这个顺着这个嫉妒心去做到，会容易造下很多很多的恶业哦。啊，如果呢，已经这辈子有想一想，回想一下，这辈子如果遭过这样恶业呢，啊，要赶快忏悔一下。啊，如果被你嫉妒或伤害那个人还在呢，啊，去跟他道歉一下，这样最直接。不然呢，来世以后果报有好几倍了。这种子种下去呢，现在忏悔了，如果直接跟当事人忏悔最快，业力就消了。可是如果没有忏悔，种子种下去了，好了。过了两三世以后，这果子长出来以后，它不是一颗种子而已啊，上面结的果是几百颗的、啊，那就累死了。所以呢，如果可以呢，如果有哦犯了这样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心行意乐或做了这样的犯错的话呢，就直接去跟当事人忏悔最快了哦。所以我们这个平常这个心中所想的呢。啊，如果常常用智慧去分析呢，就会发现说，因为这个吉天菩萨呢，他完全是从世间法的观点来看的，他并不是从这个绝对的空性来看的，他是从世间法的观点，从换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让我们发现说，我们这个想法，很多想法其实不是很有智慧的，哦，啊，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很颠倒的，然后，哦，所以我们就是别人在赞叹我的怨敌啊，我们就祭火中烧啊，哇，痛苦得不得了。然后呢，别人呢的安乐善行呢，我们就不会去随喜，然后又成很让自己很痛苦这样子。那如果其实呢，他得到善行呢，你对他起嗔恨心，或你随喜他，对他俩其实都是一样的。他根本都你这气得要死，他也不会怎么样。哦，啊、你这边随喜呢，他其实他也还是那个样子。可是呢，你在嗔恨的时候，你自己损坏自己的功德林了、啊；那你随喜的时候，你自己得到福报啊。所以对治他来讲，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最好的，就是好好的随喜他们、哦、嗯，他占无德时，无意欲他乐；他占敌功德，何故？我刚刚讲错了，刚是我从这边开始讲的，刚刚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才对。我觉得当别人称赞我有功德，我也希望他得到赞叹随喜的快乐；而当别人称赞我的仇敌有功德时，为什么我就不感到不快乐呢？哦、这刚刚讲过，就是这样子的。然后 初遇有情乐而发菩提心，有情今复乐，何故反嗔鄙？我原先呢希望一切，这刚刚讲过了，就是说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安乐，然后呢为什么他们现在得到快乐的时候我还嗔恨他呢？我们都发愿说要利益十方的众生，希望十方众生得到就暂时究竟的安乐，一切众生得到就暂时和究竟的安乐。可是呢现在我的讨厌的人他受到了供养啊，或者他受到人家的赞叹啊，我就开始这起嗔恨心，这种心思跟我们当初发的誓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随时随地去观察自己的心念啊。那这个上师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是呢他就是对这种烦恼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齁。然后初遇令有情，成佛受他供，今见人复利，何故生急恼齁。然后我们最初发心的时候呢，就想令一切有情成佛啊，我不只要让他们得到暂时的快乐，而是希望他就近的解脱，然后也希望他们成佛的代表什么，成佛的时候每个佛菩萨都是受到十方三世众生的供养，对不对？释迦牟尼佛成佛，那大家都在供养他嘛，对不对？摆了这么多供品啊，那不止我们摆啊，所有的寺庙都在摆啊，所有的佛教徒都在摆啊，所以呢，那就是所有众生成佛都希望，我们都希望他们成佛可以受到所有三界众生的供养。那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别人得到一点点好好的那个很小的好处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嫉妒苦恼呢？所以在我们在发菩萨愿的时候呢，菩萨戒的时候，受菩萨戒，自受菩萨戒，或是在真正受菩萨戒的时候，都要发愿的。啊，既然我们已经有这样愿菩提心的呢，那慢慢的呢，我们是要调整自己的发心，因为这个受菩萨戒和密宗戒一般都是不可能守得清净的。这个很难守清净。这个别起多戒呢，因为它有形有相，比较容易守清净。五戒可以守得很清净，比较容易。可是菩萨戒，你心念一动，一个贪嗔痴，一个嫉妒出来，马上就犯了。那就犯了，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忏悔，然后马上调整心念，因为他就是在犯中来修行的。这菩萨戒没有一个吃的心，阿底峡尊者都说他这个别解脱戒、比丘戒，他250条都一条都没有犯，在藏地这样行持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从印度到藏地的时候，他整个这个比丘戒所非常非常清净，他说一条都没犯过。但是他说菩萨戒呢，偶尔他还是会犯到了。然后密宗戒，然后天天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因为密宗戒要从心本性来看的，所以这个基本上没有办法说是很清净的。但是呢，就是常常去提醒自己，然后在这个犯中呢来修，来调整自己的动机发心，然后再修行。所以真正想要修行的呢，还是应该去受戒，不要怕受戒，不要怕说哎呀，我这规定太多，我守不住啊，这借口啊，因为呢是没有守得住的，没有守一开始就守得清，就是慢慢修行的。这样子的，所以呢，有人笑得很开心，这个是，但并不是说师父说你换戒很正常，我就换吧，那可不能这样子但是呢，这事就要调整，就一换就知道调整，就明天的这条戒就不要换了，然后你就赶快。你可以用刚刚的方法把它输入就是调整自己的菩提心、动机、发心，然后调整自己的看法。因为呢，我们这种看法都是世俗人的看法，我们大家都是从世俗长大的嘛，家里妈妈、父母怎么对人，我们就跟怎么对人；老师怎么对人就怎么对人，电视怎么讲怎么演，我们就怎么学，对不对？电脑怎么讲我们怎么学，就这么学大的。所以你学的都是世俗的想法，然后人家有小三，我就是要怎么样，对不对？就是如果老公我想我就要跟他闹，然后或是跟他闹自杀或怎么样，或是。人家找我麻烦，我就是要对付他。就电视都这样演了，电影也这么演了，对不对？那演的方法也还有些人很残酷的。那我们现在学佛，当然就是用菩萨戒来调整自己的。因为呢，学佛呢，它跟其他的宗教或社会的人，它观念不一样的。我们并不是以在社会上，我们当然说做一个好人呢，就是以伦理道德为他的依据的。可是佛法并不是这样子的，佛法的依据是菩提心。这菩提心能利益人呢，就算你可能做的事情可能不合，有点不合乎伦理道德，这也是对的，因为它是菩提心，我们是以菩提心为主，而不是以世间伦理道德为主。所以这个是佛法跟其他的世间法或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儒家他们觉得伦理道德最重要，这个做人呢不是没有伦理道德就是不是人，当然这个基础了。但是呢，我们呢在学佛的，尤其学大乘佛法呢，一定是以菩提心为我们的那个基准，而不是以那个伦理道德。 因为有些事情在不得已的时候呢，可能会违背一些伦理道德的事情的。可是这个事情是可以利益众生，在你要衡量说，哎，这个事情对众利益比较大的话，那这个事情该要做的，这样。那有些事情并不一定百分之百合乎伦理道德的，所以呢，这个是很多释迦牟尼佛前世要做的事情，也是不可思议的。像短毛黑人的故事，哦，大家没听到闻啊？那个人他想有五百菩萨拿了很多钱金银珠宝，要去另外地方救很多人，然后那个船长就想把这个五百菩萨都干掉，干掉要把钱都摊，就把他哦。拿过来，然后释迦牟尼佛是那个船员，他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哦，那如果船长把这个五百个菩萨杀掉以后，第一个船长会堕地狱，第二个这五百个菩萨要救的那些众生呢，就没办法得到救助了，所以呢，他就没办法，没有其他办法，就把船长杀掉。他说宁可我自己堕地狱，我不让船长堕地狱。所以他杀了以后呢，他有没有堕地狱？有堕地狱。他死了那下当下就堕地狱，但是因为他是以菩提心的力量，所以下去马上就上去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不一样，所以佛法呢，它是以菩提心为主，而不是以伦理道德为主。那杀人绝对不合伦理的，对不对？可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可是因为要这样，他累积了好像好几万劫的资粮，哦，所以你不要小看菩提心了，他累积这样超快的，哦，因为他动机发现非常正确，纯粹利益众生，他没有考虑到自己，他只想要利益船长、利益追众生、利益菩萨。然后他这个，你看他虽然杀一个人，可他救了多少人？救多少不要堕地狱，这样子，或，哦，很多众生就得到解脱。所以呢，佛法是以菩提心为主，而不是以那个伦理道德为主，哦，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当然平常我们还是要伦理道德为主了，除非有冲突的时候呢，才以菩提心为主，这样子。好，然后呢，哦，那地藏十轮经有提到一个，啊，就是说善男子啊，有诸众生于他所得利养恭敬，世所称誉，深深嫉妒，常自追求利养恭敬，世所称誉，成无厌倦，然后呢，恒自赞誉，轻毁于他。所以这个我们就千万不能学这个哈。这地藏十轮经他讲那个十二页的那个不好的果报，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不要学那个嗔恨嫉妒，所以一定要克制自己。然后如果有这个念头了，就要把它转过来。好，所因恩亲养，当永汝供给，汝今以自利，不惜其缓称。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呢，众生呢都是我们应该要瞻仰的恩人，还有亲人，哦，要供养他们，要去布施给他们。应该由我们去亲自供给他们生活还有利养，但如今呢，他们已经靠自利得到了一些利乐，难道呢你呢不但不高兴，反而还要生气吗？哦，其实是我们已经发心说要利益所有众生，暂时和就近利益都要利益他们了，啊，既然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一些世间的名誉啊、利养啊，那我们起了嗔恨心的话，或起嫉妒心的话，那就很不应理了。哦，嗯，哦，所以因为大圣的修行人都知道呢，我们在轮回中一切的友情都是当过我们的父母亲啊，哦，就是自己都有养育之恩。所以呢，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呢，都说我们要利益一切众生，然后让他们得到就近的解脱。那当时暂时就近解脱都要帮他们。那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得到一点快乐呢，啊，千万不能嫉妒他们，而且要随喜他们，哦，要让他们就不能这样还了，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心念啊染污了，哦，千万不能让那个嫉妒心作祟，哦，这个嫉妒心是每个人都有的，哦，然后不愿人获利，岂愿彼正觉，既争富贵者宁有菩提心。如果我们不愿意众生呢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呢，那怎么可能希望他们证得无上菩提呢？嫉妒憎恨别人富贵尊誉，那这怎么算是有菩提心呢？哦，所以这个就慢慢就要去调整的哈。所以你说一个人，我们都不可能随喜他得到小小的快乐的话，怎么可能得到他大的安乐呢？他无上安乐在成佛，那我们可能更嫉妒坏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小地方，我们就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动机发心。那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察觉到自己的心念的哈。在跟朋友相处啊，或家人相处啊，如果别人得到了一些快乐暂时的安乐，一定要好好的随喜他们，从内心真正的升起啊，这样。 好，那若已从他的获利再施加二俱非如有，是否何相干？就是说，如果呢，我的仇敌呢，他人呢，他们得到别人呢，或是得到了那个恭敬力养，然后或者是那力养呢，还是留在施主的家里面，那这些都没有你的份了、然后呢，别人对怨敌给他好东西或不给他好东西，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得到力量，我们都不应该起嫉妒心、就是说，因为这个敌人嘛，我们特别讨厌，所以希望他最好他倒霉一点、惨一点，就是很惨，每个人都骂他，那特别开心，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跟菩提心完全相违的，所以我们慢慢要把自己的心念，因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一般正常的心念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也不是说是什么特殊的心念，其实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也是从一般人。开始学佛，所以我们这种信念呢，基本上那个种子都还在，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种子要换过来，换成那个菩提心的种子。那不管呢，我们讨厌的人呢，有没有得到人家恭敬力养啊？我们还是要真的随喜他们。好，那所以一般这个修行呢，就是要慢慢的要把这个名闻利养那种贪心啊、欲望啊，慢慢就把它断掉了，因为我们要把解脱摆在第一位啊，然后要解脱摆在第一位，你对这个世间的东西就不会追求了，就慢慢就会淡化了，那以前有奔公甲格西，他就是发现，在大圆满前夕呢，有个公案嘛，有个奔公甲格西呢，他就是好像去人家应供吧，然后。他就对那个酸奶还是什么起了很强的贪心，还没有拿到他就很想很想吃，他就怎么不是第一个给我，最后一个给我这样，因为他排在比较后面。然后后来他发现说，他有这个对这个酸奶起了很强的贪心了，他就把碗盖过来不吃了。人家知道他的时候，不用，我不要吃这个这样子，他就感知到他对这个供人家供养的东西有很强的贪心，他马上警觉到这里，他就不吃了，把这个断掉这样子。好像有一次他还是手伸到一个糖别人家的罐，他别人家做客还怎么样，然后那里面还有糖，他看了就很想吃，就手伸去拿，就他警告说这个是贪心去拿别人的糖，然后他就打自己手，然后喊抓贼，跑回来跑出来，他就看他说这个手太坏了，去拿别人的糖。这奔公甲格西很有意思的一个那个他也是就是以前的噶当派的以前噶当派的，你真的噶当派就是这么修心的，所以他们对这个特别重视，就是发现自己其实弄得不对，马上就去调整它，修理自己的心这样子。何故弃福善，信心于己德，不守仪德财，何不自称者？然后说呢，为什么要去称害别人而抛弃自己的福善呢？然后信心还有功德呢，然后已经到手的功德善财呢，自己不好好守护，然后呢，为什么不嗔怪自己呢？就是说呢，其实呢，以因果大讲说，我们随喜别人的功德，那是有福报的。可是我们对别人起嫉妒嗔恨呢，就把自己的福报给耗掉了。嫉妒嗔恨，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我们呢，要好好的看好自己的心念啊，不要跟着这个别人得到利养或得到供养的时候呢，就嫉妒他；得到好处的时候就嫉妒他，或许起这个嗔恨心，这是很可惜的。因为这人生很难得这有这样的机会呢，就是任何机会我们都可以拿来修福报。如果呢，只用错了，就全部都是来造恶业了，那就很可惜了。好不容易念经念了一二十步，然后起一个嗔恨心，全部泡汤了，这样子，真的会这样子。那个嗔恨心是火烧光顶，真的很厉害的。所以那个平常呢，在这里。对峙这个嫉妒和嗔恨这两个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两个呢基本上连在一起的，一嫉妒就嗔恨了，就连在一起的，这样子。所以这个要我们平常要多练习，要多去观察自己的心念，一起运动不对了，马上就狠狠的修理自己的心一样，要把它念头转过来。于喜所为恶，犹无忧愧色，岂怀欲尽胜成培福德者？对自己以前所呢造的恶业呢，你呢如果不但不忧愧， 忧虑愧疚啊，悔改自新，难道呢还想继续以嫉妒嗔恼去呢和其他有福的人争强斗胜吗？哦，所以呢，很多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那个世间方面的那个圆满。如果有些人啊钱很多啊，有些人呢地位名誉很高，那有些人很漂亮，有些人的才智很好啊，那都是比别人好的。那在这种面前呢，一般就跟他比了，哇，然后比不过他就会起嫉妒了，一般都会这样子的。我们都习惯去比嘛，那因为我们没有忘了去追寻自己的啊心的本性的，都会去在外境上去比较，那就是比较说啊，他比我聪明，啊，还不善了，我也会，或是他什么弄错了一个，他一个小老师就说，哎呀，他其实他也不是那么厉害，就是那个地方他不懂这样子，所以这个常常会这样子啊，这个人之常情啊，会常常会这样子，好，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那个觉察到自己的这个烦恼的根源啊，那这很可惜啊，就把这个福报又耗损了。哦，所以呢，平常呢，我们就要常常要观察自己的心念啊，好，在这个尤其在末法时代，这个时候是叫斗争嗔恨最强的时候，然后这个一定要靠这个像这个入心论这样的啊，这个方便啊，它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心念是不是正确不正确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心念慢慢调整过来了。哦，不然呢，就是跟大家比啊，就是越斗这嗔恨心越强啊，这样子。纵令敌不喜，如有何可乐？唯盼敌受苦，不曾损他因。他说呢，即使你的敌人呢受到损害而苦恼，这又有什么值得你高兴的呢？他仅仅是希望敌人遇害的希望，并不能成为他的损害因啊。就是你希望他死得很惨，他未必会死掉啊，这样子。那所以别人受到损害，有没有的我们痛恨的人受到损害呢？啊，他在产生苦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很高兴的话呢，那就惨了。这样好像待满七年的话也有故事，好像一个格西两个人好像不和吧，然后突然间就其中一个听到一个哎那个破戒了啊，他就说来拿好吃的东西来，我们好好庆祝一下，他破戒了，完了，这个他破得更厉害了。因为他可能破的是边前多戒，可是他破的就是菩萨戒跟密宗戒了。你对有情众生起了一个这样的信念，这个是很惨的，就破得更严重。因为那个边前多戒还是比较基层的，可是呢，菩萨戒跟那个密宗戒的话，这个破了戒，这个就解脱就更没有希望了，这样子。所以这是很愚痴的一种想法。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按这个逻辑呢，我们还是不要慢慢调整自己的心念，不要说就是对怨敌的那种倒霉啊，我就很开心啊，这样子啊。所以慢慢的我们要把这心念设定啊，所有众生都是我的最好的亲人啊，最好的朋友啊，他们都不是我的敌人啊，然后把自己的敌人啊，讨厌的人只要一看这个不顺眼，马上就给他设定说，哎，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是我的都是我的父母啊，父母眷属啊，这样子啊。前世都对我很好的人，慢慢的就可以把那个心念整个转过来，看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这样子了。哦，好，所以那个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就是善良的那个人格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哦，那堪布这些台北特别开始，就是说。他那时候其实讲到说那个传统文化对那个学佛是很重要，这个基础啊是很重要的基础啊。我觉得这个人格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人大部分都是学的都是大学，可是大学里面学的都基本上都是你们都是要做专业知识啊，跟人格教育完全都没有学到的，连教授他们自己都不懂的。那你也知道，就是在很多很多教授他们自己都出了很多问题的啊，所以说他们也不懂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只要透过其他的管道，我们好好学习这些东西啊。尤其佛法里面很多这样的东西，这样子的。好，那听说以前宣化上人在那个创建那个万佛圣城的时候啊，他有说过一句话，他在修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因为那个要盖这么一个大道场，要利益这么重，为很多众生，他是要承担很多的那个业力的，然后盖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很辛苦的。 然后呢，但是呢，虽然这是他最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业了，可是他却说了说，其实现在有人来把万王之神夷为平地啊，我也不会恨他的，我一点都不会起嗔恨心。对啊，他有这个把握，这样子。因为这个，你看，如果现在有人把地藏王夷为平地，我都不晓得我会不会找他麻烦。真的，我都怀疑说我会不会找他麻烦。对，但是他真的可以这样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设定。如果有人把万王圣人摧毁，可能我是不会生气的，但是第二讲堂呢，我可能要再修行一下。汝愿众得常，他苦汝何乐？若未满我愿，遭祸其过此。众人呢，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心，你希望那个你的讨厌的人，希望他倒霉啊，希望他啊，这个出丑啊，或者很丢脸啊，那可是坦白说，这样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说如果说这样可以让你那个心里啊很畅快，但是呢，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容易招感那个祸害的恶果啊？因为这个幸灾乐祸啊，这个果报也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个心念就是比较负面的信念了，希望别人倒霉，这是很负面的信念了。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修行是造成很大的障碍。所以平常我们也要多练习那个慈悲心啊，还有那个菩提心，多观修这个。然后呢，面对任何人事物的时候呢，慢慢要把这个宽容和慈悯的信念要释放出来。然后，其实我们怨敌呢，如果他很痛苦的时候，这时候其实如果悲心修得好了之后，你跟他安慰他一下，反而两个就变成最好的朋友了，这样子啦。所以这个也是不是趁火打劫，我们学佛就是不是趁火打劫，而且刚好是要在这个时候去安慰他，那更好了，那就是可以化解以前的那种怨仇了。这是佛法就是跟其他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以那个孔子来说呢，他就觉得说以德报怨呢，那何以报德？对不对？他觉得是应该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不是说以德报怨。他不同意这个了，他说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他对这个德有德人，那怎么办呢？可是佛法就是以慈悲心、菩提心来看，因为他看了一个整体的，看了一个整体的，不是以片面来观察的。所以呢，就是就世间法来讲，确实孔子这样讲是有他的道理的。世间法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因果就是这样子。可是佛法呢是超越因果的，那既然他超越因果，我们就是不以因果，他对我坏，我就对他好，这是超越因果了，这已经不在因果范围里面了。知道英国人他打我一个，我应该打他两拳，对不对？他打我要加倍还他，这样。那可是呢，佛法就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学的超越因果的法，这空性就超越因果的。那当然我们做的事就不是以因果来做了，不是以因果力来做，而是以呢解脱来下手了。所以呢，你这个我们的见解就不一样了，就跟一般世间法的见解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在这张条件最快，其实在修忍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对劲的，根本是没有办法修的，这样子。那一定要后面会提到更多了哈。若为称渔夫，立钩索钩直，陷我入狱楼，定受狱卒间。嗔恨烦恼呢？就像渔夫呢抛下的立钩，若不小心被勾到，那我一定会被拉到地狱去啊！这叫被要拉到地狱去，被下油锅啊，或是被那个牛啊，就是那些狱卒修理啊，这样子啊。所以说嗔恨烦恼呢，就是说再厉害的魔鬼啊也没办法，再厉害的人，再厉害的魔王或什么都没办法把你丢到地狱去。但是可以把我们丢到地狱去，就是我们那个嗔恨烦恼是最厉害的，一下就把我们丢下去了。所以就很多人应该看过那个游过的鱼啊，以前小时候我们还没有学过，可能也把那个泥鳅拿到油锅里面油炸，那油锅里面炸了鱼是很痛苦的，在那跳啊跳啊。所以如果我们到地狱也就这样跳啊跳啊，很痛苦的。所以呢，这个想一想就说，哎呀，这样不值得，跟他起嗔恨心，不但功德没有了，泡汤了，而且还要去地狱受苦，那个就千万就不能跟他们学啊。所以在第一个我们要修菩提，第二个要断除那个恶业，就不要让自己下往下掉，这样子的。所以呢，慢慢的就是学习呢，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有不好的心念，就是说，心中呢也要慢慢把它转过来，那口呢也不能说别人的过失啊，然后希望别人不吉祥，希望他怎么？那一般人说气话的时候都会这样说了啊，嘻嘻也后了，都会这样子， 说气话就难免会这样，但是呢，就是啊，如果气过了，赶快要忏悔一下，调整一下，哦，受赞享荣耀，恢复非常受，非利非免疫，非令生安乐。啊，受人赞美称誉的荣耀呢，它既不能增加我的福德寿命，也不能增强生力或免除疾，更不能使我的身体健康安乐。就是说，当自己呢，我们的名誉啊受到损害时，应该看到所谓这个名誉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他现在从这个角度先来看说，这名誉到底有什么帮助？啊，如果有人赞叹你的话，其实他没办法让你增加你的福报。其实名誉，人家赞叹你就是消耗你的福报了。然后他没办法让我们长寿，然后也没办法增加我们的身体的气力，或让我们增加免除一些疾病。没办法让我的身体健康快乐。所以呢，这个名誉呢，所以他就分析说，这个名誉对我其实没有什么重要。如果你名誉受到损害呢？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不管别人怎么骂你啊，也应该要学习安忍，因为他这个名誉呢，就算你没有名誉，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害的。只是因为我们执着说他跟我这个我执有关，那他骂我就是骂我的我执，那我们一般把我执认为是我，所以会很痛苦。可是如果你把如来这样认为是我的话呢，那这是整体的，这样啊，这个整个只是说海里面两个波浪。飘起来，这样碰在一起就没了，就这样子，就人家骂你的时候就像这样子，一个波浪，两个波浪碰起来，砰，就没了，就自然就没了。但是它是水，水是水。可是如果你很执着这个我执的话呢，啊，好了，人家骂你一句，这我执受到损害，虽然我的身体什么各方面没有受到损害，可是我的我执受到损伤了，就很生气，就跟他决斗啊，这样子，那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很辛苦了。后面就是因为你这个跟他打了以后，你又有恐惧，你怕，你又怕他到好，人家修理他了，你又怕他报复，然后每天可能要上课、上学或什么就带到。因为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那个同学之间常常会打架，我们那边是放牛班，然后呢，那我们班好几个流氓啊，然后这流氓又分了好几个帮派，至少三大概五六个流氓，然后呢，五六流氓又分了好几个帮派。今天这个打那个，打完以后他就。啊，常把刀子准备修理那个人，这样，或是他被修理以后，找另外的外面流氓要修理他，所以他们都活在恐惧当中，每天就是，怕那个打我，又怕那个打我，然后今天打完了，啊，今天两个又另外跟另外一个不合，又两个联合起来打另外一个，甚至跟老师都打在一起，跟老师都打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我们的放牛班，那时候是很惊人，就偏看他们打，不过他们不会打我们，他们就是彼此互相打这样子。这么看一看，就是因为他，因为我们成绩比较好，他要抄我的考卷，他就说：“哎，汉叔不会打我们，他拜托，哎，考卷怎么上？”啊，所以他是不会打我们，但是呢，他们就自己打一打，就觉得蛮可怜的，因为他们很怕说：“哎，下课又被谁打了？”这样子，哎呀，平常他们很打人是很威风，可是打完又不行了，所以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这种我指这种名誉啊，哎，这个是。一般呢，就是江湖那些黑道那些江湖啊，他们就是就觉得这个名声受损，就是一定要出一口气啊，不出口气就不行了。可是这样一打下去的话，就是他也是充满了恐惧啊和压力啊。那这个我们在观察要知道说，哎，这个不需要跟他们这样斗啊，我们只要修安忍，然后呢认识到说这个呢名誉呢其实不是真的东西啊，哦，然后从那个我们做。啊，休息比较好的呢，从如来上来看成一个整体的，啊，这个人家骂骂我，第一个帮我消业，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呢，我可以修忍辱啊，这是非常感恩他。那怎么把自己设定一下，改变设定一下，就哎，你越看见越顺眼，这样，人家骂你越高兴了，这样。平常呢，很少人会主动来骂你的，就是说你没有修安忍的机会了。如果你到山上山洞里面闭关，像我山洞里面闭关，我看到就是藏羚羊啊，雪猪啊，还有那个什么可爱的小老鼠啊，他们不会给我修忍辱的，他不会骂我，也不会打我，就是挺多来想要吃一个饭，我就给他个饭，他就很开心了，这样子。那这样修不到什么忍辱的，对，以前好像有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啊，不是故事，应该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修行的藏地修行在山洞闭关，他修至高无上的忍辱。可是呢，有一个修行人跑过来，他巴楚仁波切，就跑去跟他去跟他呛声，他就说：“啊，你是个大骗子！”哈，他就很生气：“我是个修忍辱，你竟然说我是骗子！我修得这么好，你还说我骗子？”然后巴楚仁波切跟他说：“哎，你现在看你的心，你现在是修忍辱吗？”他马上就静下来了。 就知道说啊，他修了这半天，在上面闭关修半天没有用，因为他靠观想了，没有对境，没有人来给。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上呢，常常会碰到有人找你麻烦啊，给你呛下或怎么样的、啊，这都会碰到的。对，家人也会有啊，哦，小孩子也会有啊，或父母也会找麻烦，同事上或是公司对手竞争都会啊。那这个就哎，这是个修行的顺缘了、啊。如果没有学佛，就说。哇，好想要水，挖起来太痛苦，这生命太痛苦，都是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发起无常心，有可能会害出离心。可是他们没有想说，这个把它转为道用了，就是一个啊修行的助缘。那有人在骂我们招骂的时候，哎，你才有办法修行呢。或是尤其呢，怎么样才是算是修安忍呢？如果是我们是公司的老板啊在骂我们，那我们修安忍，这是应该，因为你是底下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是你底下的跟你呛虾呢，你要修安忍了，哎，这才是真功夫啊。因为你是老大，他是老妖，老妖跟你呛虾，你还可以忍下来，而且还可以微笑，那这是功夫啊。对，如果是公司老板跟你骂，你本来就是职员，然后人家骂你，你要不接受你就滚蛋了。那不算修安忍了。所以真的修安忍是说底下的或是不认识的人，然后真的是来找你麻烦的，那你这时候还可以啊很心平气和的呢面对他。然后甚至把这个他骂你就认为他是一种功德的话呢，哎，那就修行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设定了，啊，其实家里很多小孩子都会叛逆的、啊，哦，那个都有啊，啊，这个都可以慢慢学习的，我们可以这个透过这个修法可以改变那个设定也很快，这样子，我马上就可以把它转过来了，这样子。那有些人认为说，哎，可能是我要做一些好事啊，可能还是要需要一些名誉啊，因为你有名誉啊，那你就可以一呼百应啊，这一说一声，人家就要跟你做什么事，其实也不一定啊。其实真的是你要真的要做好事呢，其实是要靠你自己的内心的悲心和智慧，还有那个功德，你的那个功德力。如果具足这功德呢，即使他没有名声呢，也能够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的。一个像很多成就者，他根本都是没有名，他身上一辈子闭关，一点名声都没有。可是他其实他们利益很多众生，心念一直在利益众生，然后他这个一打坐一个修法，都可以利益很多很多众生，就看不到的众生都可以利益到的，这样子。等到一般他们都这种都是等到死以后才变得很出名。这样子，因为他完全不在乎世间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真经呢、啊、不怕火炼呐、啊，这样子啊，好，那若无事损益，占欲有何利？若为图占乐，因依事于久。如果能够明辨利害得失，那名誉和赞美有什么利益可图呢？如果呢，我只是贪图暂时的安乐享受，那我应该去追求那个，颜饰。颜饰就是说穿很漂亮的衣服啊，去过那种歌舞啊、醇酒啊、美人的那种人生啊，这样才是最快、最马上就可以得到快乐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有智慧的人，我通过上面这个吉祥菩萨这样的分析呢，就会知道说，哦，这个真正名誉的对我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如果真的由于对修行人而言，啊，说名誉呢是一种魔鬼的奉承啊，因为呢很多修行人这个一种名声的话呢，对他是一种很大的魔障，反而没办法好好修行了。这样子，然后一赞叹呢，啊，如果你很执着的话，哇，那就不好了。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名声远扬，很多人来跟他恭敬供养，那心里有可能会变。如果修行不稳定的话，那有可能心就会改变了。所以呢最好呢是不要追求这个名闻利啊，然后不然呢这个很会丧失我们的最宝贵的解脱啊，这样子的。若仅为虚名，失财护丧命，欲辞何所为？死时谁得乐？如果只是为了虚名假欲啊，那不但呢会损失财产，而且呢可能会让白白浪费宝贵的生命呢。 然后这个对我们称赞的那个言辞呢，又有什么用呢？然后在死的时候呢，这个名声呢，也又可以令谁快乐呢？阎罗王也不吃这一套啊！你就跟阎罗王说，我在人间是很有名的，我是据说是台湾最首富啊，或是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可是阎罗王说一样啊，就是你首富可能干了更多坏事，到地狱去吧，这样子。啊，那个是啊，是很有可能，因为他很多现在台湾做生意的，他并不是很老实做生意啊。第一个做生意的，他们污染也不管。然后做生意的，甚至那个赚的是很多黑心钱，他赚的是可能是会对环保有损害，或是他添加物里面有不健康的添加物都有可能的，或是偷工减料，这常有的，基本上90%都是这样子吧。做生意的都在这个不是除非真的很有良心的也是有，但很少。我确实知道有些做生意确实很老实的，哦，这个做的东西都很实在的，这个材料都用最好的。然后他赚的钱是他觉得应该合理的利润，这样也有的啊，都纳税人没有开两本账簿的，大部分都开两本账簿啊，他真的就用一本账簿的也有，但这个很少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能去羡慕现在这个名誉啊，不然这个名誉去追求这个名誉的话呢，因为很多有钱人他就开始追名了，为什么他要选立委或选这个什么的，那就是要追名，那有钱的他觉得有钱的那老婆应该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老婆了。哦，小三可能都有了，然后之后就觉得这个还不够，因为财色名食睡，然后再来就是名了。这个名是最令人兴奋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很多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我们那个中队队长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就喜欢当这个什么营长、处长，这一呼百诺的快感多好啊！哎，真的，因为当兵你看。他说好，底下没有敢说不好的，对，你说不好，我们要军法审判，所以呢，大家乖得不得了。所以当兵这种快感，绝对比当县长或当总统快乐多了。总统还被人丢鞋子，很可怜。那个干部就对我们总统起了很大的背心了。他说："那个总统，为什么你们都把总统选出来？你们选出来啊，好好的骂他一顿。啊，对啊，他对我们的总统起了很大的背心。因为他讲了好几次，我在台大的时候听了好几次这样子，哦，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到底是真的总统不好了，还是说我们的业力太重了，总统背不动了？那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就是不要为了这个虚名啊，浪费很多我们的宝贵的时间呢，包括现在是用来修行比较实在一点。至少呢，我们修行呢，修一天呢就有一天的功德，修多少呢就会有解脱的力量，这样子的。那如果呢，就为了这个名誉啊，这个花了很多很多精神时间去追求的话，那这个就到往生的时候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杀乌青颓时，余同哀即泣。若我伤失欲。失欲岂非是愚虫？哦，说你看，像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呢，像玩沙堆，在海边玩沙堆，然后呢就被海浪一冲啊，那个小孩子就开始哭了，就是说他堆了这么久，现在涨潮就把他冲垮了。然后同样的，如果呢我们呢为了失去了那种虚幻的名誉而伤，那不是跟那些小孩子一样很无知吗？哦，所以这是从圣者眼中来看这个世人追逐名利的那个，就像幼稚园的小孩一样。哦，把那个虚假的东西当成真的啊，所以这样子患得患失的就会无谓的受苦了，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追求真实的东西啊。那什么是真实的东西呢？真实的东西永远不变的东西啊。那我们的如来藏还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心事啊、想法啊、那些概念啊、名誉啊，或者世间的一些东西啊，都是有生有灭的，都是无常的。那真正不灭的是我们的如来藏本体啊。所以我们要去学习认识这个东西，然后去让他不要跟着我执跑，因为平常我们都跟着我执跑，所以对这个财色名食睡特别执着，因为这是跟着我执跑，跑惯了，跑了好几辈子，不好几千几千万辈子的吧。那所以这个慢慢呢，如果呢能够回光返照了，这如果是往这边哦往我这边跑的，你就认出来说，哎，这就是我执的，我执是有分别对立的。如来藏是没有，它是本体是没有分别，它是整体的。所以呢，你这看到这样的分别对立的、有冲突的人，那就是我执，那就不要跟着他了。那就想我们要往内心观，要去修那个整体性的，我们那个如来藏的整体性，要去认识他，让他来做主，而不要让我执做主了。好，然后。所以一般他这个吉祥菩萨就说，这个世间人都玩的这些东西啊，这财色名食睡啊，其实都是 小孩子的玩意而已，再从圣人来看，从他们的圣者的角度来看，这都像小孩子玩意而已啊。然后他们一人可能他们很辛辛苦苦的呢啊，做了很多什么这些功名的大厦，或者是这个聚聚的很多财产，一下破产了，或一下这个名誉被人家毁谤了，哦，或者人家给你爆料，哎，爆你这个名誉就毁了，然后呢就很痛苦、很伤心，这个就是很可惜，就是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好，嗯，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吉德普拉这些法呢，就是要调我们的自信的，当然不是要去揭发别人啊，这样子，我们主要是要把调整自己的心相续。把这心上去啊调过来这样子。那以前呢，堪布在社长的时候，他天天就会讲这个讲那个骂那个骂那个，还讲这个课也是会这样骂的，就是说他会以前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他后来我们就是听课的时候，好像一个人都没有骂，可是之前是很不客气的，只要哪一个人有做什么不如法的事，他在课堂就会直接骂了。他有时候不会点名，有时候会比较严重他会指名，不严重他不指名，可是他会骂得很凶。那被骂了就知道说啊犯了什么错事啊，这样子他看不在骂这样子。所以一般我们上课都会需要皮皮刷呢。啊看不是要骂谁了。那甚至我记得一个很好玩，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工作组在那边，但是不准汉人在那边学习的。哦，那中国要规定这样，不是法律的，是规定。然后呢，就是堪布就是那大家呢，他堪布上课的地方就是他在他的房间用无线电，然后大家开听收音机上课。我记得上课是早上四点，因为怕工作组那个共产党知道，所以就四点上课。可是有些人就还在赖床，然后呢，他连还在躺在床上就开始听，然后耳机抓就开始听了，然后堪布就骂说这个听法哦。连那个睡衣都衣服都没有穿，还躺在床上就在听法，叫太不如法，就直接就骂那个人这样，就我这样子。所以我一听就是哦，有人突然连爬都没爬起来，看不是可能是用神通看到的吧？就直接就说在骂骂那个啊，有人就不如法的听法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干的，你们干了什么事啊？那时候山上的那些僧众啊，做什么不如法的事，看不都马上就点出来讲了这样。那法王也是很厉害，法王也是会这样子的。那法王骂的就是骂女众比较多一点，因为女众的时候也不如法比较多一点，所以他骂女众比较多。后来他的妹妹又跟他抗议说：“你不能老是说女众的过失啊，你们男众也有啊。”那时候很有意思的。好，那身战无心故，嗔欲何足乐？若为他喜我，彼战是其因。受赞或他喜与我有何益？喜乐属于彼，少分我不得。哦，那称赞我的声音呢是短暂而且是无心的，就从声音的本体来分析，它这个声音只是一个音波震动嘛，所以它是短暂的无常，而且它是没有心思的。那因而这种没有意思的而且无常的称誉呢何足为乐啊？如果说因为他喜欢我才赞美我，所以他的称赞就是我喜欢的原因，但是无论他赞美我或是他生起欢喜呢，这个对我来讲，就对我本身来讲，其实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啊。坦白说，其实把自己福报还耗掉了一点，因为人家赞叹你是一种世间的福报。那这个，然后他们赞叹我，因为他喜的欢喜心，所以这个欢喜心是属于他赞叹我那个人他内心产生的，他得到了这种内心的欢喜。可是我其实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当然了，以我们一般人讲会觉得很爽，就哎，人家赞叹我这听着还是很开心的，这样子。哦，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开心当下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啊，这样子啊。所以呢，那你听到这个学到这个知道了，我们赞美别人呢，别人会很开心的，那我们自己是修福报了，那别人呢讲到他要耗损一些福报的，所以我们要就不要吝啬去赞美别人了。哦，我们还是可以吝啬，可以去多赞美别人，但是呢别人赞美你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开心，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坦白说还把我们福报耗掉一点了，这样子。所以呢就不要去，他是希望我们不要透过这个啊想法不要去追求那个赞美的声音了。好，因为它是个无情法，就像自然界的水声一样，风声啊吹过去就没了，这样子了，也就像个回音一样，这样子。 如果有人说呢，如果呢，我不是仅仅听到声音就高兴，而是因为呢，他的赞美声呢，表达他们对我那种欢喜心，还有那种恭敬心，所以代表我在他们心中的印象和地位，所以我才对他们赞美而感到高兴。那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太能成立，因为呢，不管别人对我如果欢喜啊、赞美啊、赞叹啊、恭敬啊，那是别人心中的感受，其实他在修福报。然后呢，这种福报呢，我们一点得不到的。然后罪孽今生来世解脱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如果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修福报、修功德，那别人怎么赞叹你呢？你的福报功德不会增加的。如果然后讲的真的话呢，那福报你要耗损你的福报；讲的是假的话，那这个福报你耗损的更大，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功德，人家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更对你更不好了，这样子了。所以呢，这个有智慧的人对别人的赞叹呢，他会起了一个很有智慧的看法，就把它看作是这个像风吹过去一样，就像一个是空性的，是不实有的这样子的，就不会说别人称赞你就很开心，别人骂你就很痛苦。那就像木偶一样，别人往右边你就往右边转，然后骂你一句就往左边转，这样子。所以那个我们这是在轮回中啊，千万不要执着这方面的那个名誉，这个名誉，这个产生对名誉产生那种实有的执着啊，这样。好，那他乐故我乐，愚众应如是。他喜而赞敌，何故我不乐？如果说呢，自己是因为他人的快乐而快乐，那么对所有人都应该同样随喜才对。那为什么呢？他赞誉我的仇人的时候呢，我却闷闷不乐。那就如果说我们是因为别人他很开心的快乐赞叹我，那我因为他快乐，所以我也快乐。那可是呢，他又很快乐赞叹我的仇人的时候呢，我就不快乐了。这样子就是说，他以这样的推理，就是说英明的推理，就是说如果你是因为他的快乐而快乐的话，那不管他赞叹谁，他只要他快乐赞叹任何人，你都应该快乐。但是其实他赞叹我们敌人的时候，我们是很不快乐的。所以这个就是从另外角度来看，说我们这种快乐是没有道理的，或是用嫉妒心也是没有道理的。故我受赞时，心若生欢喜，慈喜亦会荡，唯是欲同行。所以呢，当别人称赞我的时候呢，如果内心因而升起欢喜呢，这种欢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能算是一种呢，像一个小孩子无知的小孩子这种行为而已啊。就是说他从整个前面呢被受到赞叹的过程来分析，从赞叹的声音，还有赞叹的那个心意，还有赞叹的结果，然后都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利益的，所以不足为喜啊。所以当自己受到别人的恭敬赞叹的时候呢，要观察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升起欢喜心。如果呢，因为别人称赞而起欢喜心呢，这种心态就不适合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就想要小孩子得到玩具一样很开心。那其实他就把比喻的是小孩子得到玩具这种开心呢，是很无知很幼稚的一种行为而已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培养这种佛菩萨的智慧啦，不要就说因为别人赞叹了开心啊，或没有赞叹的不开心这样子。就说如果一个有德的人呢，他不需要别人赞叹的，然后没有德恨的人呢，没有德性的人呢，那赞叹他呢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对他其实是一种伤害啊。赞叹他呢，一个没有德性的人赞叹他反而是会产生的共高我慢的心，对他反而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啊。我们觉得自己洋洋自得，我觉得我很不错啊，我很不错。其实他没有那个德的话，赞叹他呢，对他是很大的伤害的。所以慢慢的要学习那比较稳重的心态。不管人家呢赞叹我、诽谤我们啊，那都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了。然后一个凡夫呢，一般都是心随境转，就是外面有乐意的舒服的境界就很开心啊。如果比较痛苦呢，找人被人毁谤了，那就是比较痛苦的感觉会出现。然后呢，出世的圣者呢，他可以转境，他可以境随心转，这样的。就像他不只说这种言语上或是心理的境界，他连外境都可以随便他转变的。 我们之前讲过，他很多修行的成就，他们有那个神通啊，哦，那些不可把衣服挂在太阳光上面啊，但是他就觉得这个阳光就是他的衣架，他就把它挂上去了，他就挂起来了。就他已经成就以后，这个已经证到如来藏本体以后，他这个所有的东西就是他如来藏的化现，他自己的化现。以后他那时候已经证到净土的境界了，所以所有东西他要化现什么都可以化现，跟佛菩萨一样，他可以化现他的净土了。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当下也是他的净土，他觉得这个就是阳光就是我的衣架，就把它挂起来了，这样。甚至说像阿伽罗曼的上师，他就酸奶，他就是用木碗，他就可以热酸奶，木碗不会烧掉，可是酸奶就变热了。啊，放在缸炉上，他就有这个境界，所以这个自然就超越了所谓的自然规律了。所以啊，修行到后来呢，慢慢的我们认识新的本性以后呢，慢慢这个境界慢慢也会出现，甚至有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特异功能会出现啊，是一般人叫特异功能啊。其实佛教讲，就说是我们的心的本来就是这种力量了，我们心的力量本来就是这样力量了，这样子。在其实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中，就突然间会有一些。啊，有时候好像你念佛念到程度，哎，突然间就觉得，哎，旁边的人心里就知道他想什么了。那并不是你有神通，就是突然间在念佛，就是你有心可能突然间就哎进到个层次，哎，就刚好相应了。然后呢，这别人在想什么就知道了。念佛会出现这样的境界，这样子的会出现这样的境界的。哦，或是念咒，其实都有可能的。甚至说有些人以前参禅的都有一些他们参法一些禅师的传记，他说参到个程度就看到。那个谁在上厕所，看到谁在上厕所，他就出现那个明的境界了。这是明的境界，这是一个境界这样子。那在修上去可能就没有了，那不是真的神通，而是境界。这样，所以他比方说，那既然他这个无心都可以出现这样境界，比方说真正你修到成就的时候呢，这些境界都是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这样自然这样的力量的。好，这样子。所以就是我慢慢的修行，就是慢慢的调整自己的信念啊。然后呢，不只要不受外境所扰，而且慢慢还要转外境，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的。我们平常呢，如果你有这里不高兴的人，那呢你自己修行好了之后呢，他跟你在一起，哎，因为你的某些的表现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觉得佩服你了，就你就把这个本来这种两个的那种。不好的业力就转掉了，所以很多业力转换它并不是业力转换并不是需要说我一定要念十万百字名啊。有人听到说找另外一次打卦，哦，他就很怕说又要念十万遍百字名。其实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很多人你要当下的业力转换落来，那个念头一转，那业力就化掉了。他并不是说我以前也是很执着说这个业力啊，我今天要做什么功课，一定要做什么，就要点多少灯或拜多少拜才能够消那个业障，也不一定的。很多有些业力呢，你就是心念能够转得过来。所以为什么教你们这个方法很快？你如果真的愿意去面对某些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的话呢，好，你要去愿意主动去面对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的话呢，这个修行就非常快了，突破就很快了。你只主动去出击的，不是说我被动说，哎呀，业力成熟，哎呀，我衰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还没到的道时就可以心念一转，你后面的整个都碰到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因为为什么说算命很准啊？因为他就是说你前世呢，前世的那种思想概念、八识里面的种子，全部已经准备好了。好，等他一个弹道飞弹一发射，一定有轨道。所以你的算命就算得很准，就是说你在几岁的时候碰到什么，会碰到哪个老婆啊？什么时候会发财？什么会碰到一个倒霉的事情让你全部破财？这都是因为我们。这种思想概念有个惯性在，所以可是你如果这心念一转，全部转成活菩萨的善念的话，全部都转了，可能就不一定要娶老婆了。当然有些人可能就觉得很惋惜，可是呢想修行的但很多人可能就解脱，可以出家修行了，他不一定要娶老婆了，他这辈子就解脱了，这样子。但是当然有些人觉得很惋惜，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可是这个心念一转，这后面命就全部改掉了，你这个弹道会带以及这个轨道被你改变了，你的心念一转，所有后面全不一样。本来爱生气的他先不生气了，这个飞弹走向全都不一样了。或贪心强的人他先不贪心了，本来他后面有好几个小三，然后后面就闹了一塌糊涂，甚至他死的时候全家闹成一团的，这样都有。因为很多人很多有钱人娶了很多老婆，后面呢死的时候死得很惨的，因为呢全部家人都 他尸体在那边尸身未了啊，全部都吵成一团打官司，你说这样他能够死得安心吗？那呢，可是呢，他如果贪心断掉了，好，修正他的贪心了，他后面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子。因为贪心你好多老婆，其实这个对一个，如果这是性戒嘛，这是五戒里面有个性，这个四根本其实它是性戒，就算你没有受佛这个戒律呢，你违反这些规律啊，有好几个老婆，这个对你福报损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他这样那么多老婆，这样他的事业、功德事业、身体健康其实都会往下掉。啊，如果他这样转过来，这个也有可能就他就有解脱的希望或什么希望都出现了。所以这个心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心念，好好调整自己的心念，这样子。主要是举牌了，是吧？好，那就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呢，好，可以问答，可以提问题，这样子。好，有问题吗？好，大家都没问题啊。好，有问题可以提，没有关系。哦，对对对，对，因为菩萨有隔音之谜啊，他若除了你成佛了，成佛就没有隔音之谜了吧？那菩萨有隔音之谜，所以他，但他其实他已经记起前世了，他已经恢复他前世的记忆，但是他的修行的正量还没有恢复，对，他正量还没有恢复，就是说你。虽然他前世可能是登地菩萨或是八地藏菩萨，可是他这次过来了，他还是要修，透过修行他有办法恢复的。果位正的是他那个果位，可是那上辈子的那个肉身呢，整个身心都已经修行到那个程度，都进化了。可是这一辈子的身体心可能已经还是那么清净，可是身体是重新得来肉身，还没有，还是重新修行找办法，这样子的。那时候然后法王的前世的传记有提到说，他前世呢，知道法王是以阿弥陀的化身再来，也是文殊菩萨化身。那他前世是廖良巴，他那时候是在兴隆。他小时候也跟人家去打猎，然后拿起枪来的时候就瞄准那个动物啊，哎，枪不是有个照镜吗？他就准备要打那个动物的时候，哎，突然间他的那个善根苏醒了，就看到很多佛菩萨的圣像，他就没有打了，这样子。所以那是他们真成就，可是他们那时候还是会去想要打。要杀生这样子，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解脱。可是后来开始修行解脱就不一样了，这样。那他们修行都非常快的，我们可能修很久了。那个菩萨后跟我讲说，他100天证悟，200天圆满，所有密宗的功德全部圆满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前世是无语红光，他前世就是文革的时候被抓去，要抓去监狱关，然后还不晓得傻傻的，他前世是个。就一个老喇嘛，就闭关，一心闭关的老喇嘛。然后文革的时候被抓去关，然后他也不晓得，然后叫他走，他就跟着走。然后走到一半，他说：“哎，要带我去哪边？”他们说：“带你去监狱抓关啊。”好，监狱哦，我不去了。他坐在石头上就全部化黄光就走了，一天就化掉，全部都是黄光，全部一根头发都没有留下，全部化光走了。这样子，哎，前世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这次过来的话，他100天成就，200天彻底解脱。对啊，所以这么那个是前世有修过，所以已经到层次了，所以要很快就恢复了。然后我们修就别那么快了，要慢慢来了，这样子。对啊，还有没有问题？哎，这样。莲师。要一定要莲师哦，如果莲师上师无别，可是一定要观莲师。 哦，你可以就说把那个贪心就在起当心的贪，起贪心当下就转为妙观察智啊，贪心的本体就是妙观察智，就是智慧啊。你要观察它的本性啊，就在贪心起的时候，我就可以认识它本性。你可以这样设定，然后贪心的起到了，那你当然有很多层次的转法，你都可以转，都可以用啊，这样子啊。那最主要就是说，我看到贪心就自然就不要贪心，就你用布施心把它改成布施心也可以，这样。那比较深层就是说，把它改成那个直接转为智慧啊，这是他认识贪心的本体，在起贪心当下就是当贪心的本体啊。如果修行到个层次，你就可以这样设定了。这属于大圆满的部分 现在可不适合讲太多这个东西。然后主要就是你就要认识这个就是了，就你用直接设定就好，这样就可以，因为它不需要过程，因为你八识简它是直觉，又是直接的，潜意识直接，它不需要过程，你不用给讲，自己讲很多道理分析，不用，你就直接设定，当下就把它转过来了。你不要有太多的那个过程，因为呢，真正的，哎呀，再讲下去就不行了，那个 真的智慧是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智慧就直接的，不需要再什么转换啊，什么过程啊。因为我被骗过，所以我知道。那我上次给我提问题，我就给我设计了一套逻辑要骗我。后来想，不是这样子，然后才知道这样。啊，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你就要从那个超越因果，超越那个因果的人。因为呢，我们的平常想法都是有条件的嘛。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对我好，所以我要对他好，对不对？这是条件式的因果，我们都是条件式的想法。那如果你要超越因果，就是不用这样的想法了，就本来就是要这样子的。就在我在做事的时候，本来就是不管他对我好不好，我就是要这样子，我就要以菩提心来修行，要菩提心来利他，就是这样子，没有其他的条件，不用任何条件，这样子就是超越因果，慢慢就要练习，把让自己的心超越因果，不需要设定任何条件，这样子。好，还没问题。不行，跑那么远来，应该提问题吧？开玩笑。好，如果没有，我们就回向了啊，没问题。不是，我讲完了，我只是讲概论而已。我想说呢，如果以后大家有因缘的灌顶，然后呢，我想说，因为法阿说发音要讲七步，对不对？那他后来也没有讲。那堪布现在好像在讲，听说有个堪布现在正在讲这部论。这样子，那他们，我想估计他们应该会发音把七步讲完的，因为就上次没有完成愿力，弟子要完成嘛，所以他们可能会有七个堪布会讲这个论点。啊，我也是，你如果真的有因缘具足呢，我想把它完整的讲一遍，因为我今天只是等于是概述，等于是先与欲钩牵啊，让你们对这个秘法呢升起一个希求心啊，真的想要解脱、想极深解脱的心。那有这个心的话呢，那我讲这个就有意思了，那你才会想去灌顶啊。接受密宗的灌顶，还有接受密宗的戒律和菩萨戒，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呢，讲这个就太可惜了，你也听不懂，而且它很多是密宗的甚深的见解和行为，那一般人都也会起邪见，都会有的。可是密宗的行为，它其实不可思议。其实禅宗很多祖师，我现在不要讲密宗，讲禅宗祖师就好，因为讲密宗的行为我会犯戒啊，因为你们都灌过顶，不要这样子泄露密法。可是呢，禅宗很多祖师的行为，你就看了哦，你像禅宗那个二祖。二祖他开悟之后呢，他怎么求法的？他到达摩祖师前断臂求法的。你看达摩祖师多残忍啊！你要求个法，还要等你砍掉手臂，我还相信说你真的是诚心要求法，我才给你传法。所以那禅宗的法，它也是很深的。它基本上如果以判教来讲，禅宗的法跟密法、大圆满、大圆手印是同一个等级的，这样子的。所以呢，它这个法是很珍贵的，所以它不会随便传，它就在那边等这个会客，他到底要怎么求啊？看你拿出什么诚心来。他曾经就把手砍掉，这样，那砍掉以后，达摩祖师就传他法了，就直接传他法了，这样子。他得到法以后呢，可是呢，他虽然得到法，就当下就开悟了。那在传法当下，其实那个就是有个传承的加持力。所以禅宗很重视传承。你看禅宗的28代祖先，28代达摩是20几代到中国来，然后又中国又禅宗的法系都很清楚，他们很重视传承的，所以这种不能忘记的。所以真正的密法也是一样。然后呢，禅宗有三种传承方法。好，有禅师上台，还有上台，那什么都不讲就下去了。啊，人家就说：“哎，啊你怎么不你上来不讲法？”他说：“ 那个讲法有讲法的法师，讲戒律有戒律的法师，我说禅的禅就是佛心嘛，他当然其实是这种是密法的传承，有密法这样的传法就是以心定心，你如果根基到的话，他当下其实他有加持力给当场的听众，你程度到了你就领受到的加持力，当下也就开悟了，没有领受到你就算了，他就转头就走了，这样。所以他让这个教授在密法中有个说法叫做诸佛密意传，佛与佛之间的传法呢，就是他用是用心对心的传法，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主从的概念，我没有我是上师你是我弟子，没有这个概念，当下就开悟，当下就成，而且他们是在平等状态中，这是我无法想象的。好，再来根器差一点呢，好了，就开始了，一棒打下去你就开悟了。好，这叫持名表示传，藏地也有的，藏地也有的，不是说只有禅宗有。他像马祖有公案，他就有人问他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马祖就跟他说，哦，那你先回去吧，明天我再跟你说。哎，那人说，哦，他明天要跟我说，不错，他就放下心来了，就转回去。然后马祖马上叫他说，某某某，他转过来说，什么事？马祖问他什么事？是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那时候有个很强的执着心过来。那时候是没办法接受开悟的那个力量的，所以马祖就要说：“你先回去，我明天再跟你说。”他就放下，他就放松了，他就那种执着心就没有了。当他心一放松，就要转回去了。马祖叫他，然后一转过来，马祖在吃饭的时候没有黄面的时候问他说：“是什么？”在那时候，他把加持送进去了，当下就开悟了，这样子。所以这叫做持名表示传，他是有用言语表示的。啊，这个莲师也是用这种方法的，好，得到开悟的。再后来根气越来越差了。就给你参个禅，参个公案，哦，还有参禅的参个公案，或是啊去打坐是关心，或是什么默照禅，或是什么的，这个叫做口耳传承，口耳传就是窍诀，口耳传承，这样，这是最根基最差的，所以现在密法都是用这样传的，啊，现在密法都是用这样传，都是用这个，因为前面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因为禅宗有，我可以讲，我讲到禅宗的公案都不是密法。但是其实禅宗他们跟密法是有很深的因缘的，这样子，哎呀，所以这个就三种传承方式，这样子，三种传法的方式，哎呀，所以这个就是我，哦，大概跟你们讲了一些这样，这样讲这个就不犯密宗戒，不算泄密，是禅宗的东西，但它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在当下开悟那样，其实就圣意的灌顶就这样子了，开悟当下那个师傅一棒打下去，那就圣意的灌顶了。就开悟了，其实那是有很强的加持力，不是说一棒打下去的，不然呢，坦白说，我拿棒子把你打死，你可能都不会开悟啊。哦，所以那个就上师要有那个正量，然后在当下弟子也到那个时间了，他看到时间对了，棒打下去就开悟了，啊，打到适当的地方这样子。哎呀，所以那个是不是一般的，在密法里有很多上师有这种正量，在弟子有信心的时候呢，而且给弟子当头一棒这样子。就见性了，所以这个就是要，所以为什么密法特别重视信心，禅宗也是重视信心的。他们跟着上师都跟一二十年了，跟了好几年了，然后一直闭关，一直修法，那就不会离开的，除非开悟，不然不会离开。当然，他们有时候有因缘，都是这个师傅知道他因缘不在这里，那个禅宗师傅都很有良心的，你的因缘不到这里，哪个禅师你的上师，你去那边找他，哎，去那边马上就开悟了，因为这个缘起法很重要。师徒之间确实要有特殊的因缘，那很容易就那个啊。如果不是那个因缘呢，确实不容易啊，不容易的。这样，不管他是在大成就者，如果你跟他前世没有很深的因缘，信心不够强也不行的。这样，所以这个是要观察、要学习的。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密法都很像的啊。但现在的话，因为禅宗传承比较不清楚了，比较没有像这样子的，这样师徒弟子比较少了。而唐朝的时候是中国禅宗最盛的时候，那时候开悟的非常非常多，那时候藏地还没有几个开悟的，因为莲花大师之后还入藏的，那时候才刚入藏而已，所以那时候藏地成就者 还很少，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可能是菩萨最多佛菩萨最多的地方，在中国开悟的非常非常多，很多都是没有名气的，公案里面其实还是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些开悟完全都没有名气都有的，正量很高一点名气都没有都有的，对，出来弘法不一定是正量最高的，他但是福报最大的，福报是他有那个福报，跟中国界很多远，但是很多没有那福报，可是正量很高了，他们就暗中就去帮助这些，因为佛菩萨是没有嫉妒心的，他们虽然本身没有正悟，可是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可是正悟量很高，他会去帮这些 出来的祖师去帮他们去弘法利生，在默默后面暗中帮他们，这样也很多，这样子在很多瑜伽室，他们是在家人，可是他是修行非常程度非常高的，然后他们默默都暗中帮助那些出来弘法的那些上师，出家的上师，或许他不认识他，或许他对他很佩服而已，他就在暗中帮他修法，或他知道有障碍了就帮他修火供什么，帮他除障，很多我知道很多人在帮法王修法，帮那个社长那些上师都有的，他们默默做的都有的，所以这个是佛菩萨那种智慧和慈悲都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不能有那种自私啊、傲慢啊、嫉妒的心理啊，在暗中还要多帮一下的，那我们就跟佛菩萨越来越接近了，这样子。还有问题吗？这个我没有研究那么细，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是阿赖耶识应该是我执产生的，每一个人是个别独立的，可是呢，它确实由如来藏所化现出来的，所分裂出来的，应该说应该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把他八识，然后这个八识每一个八识从如来藏的本体所分裂出来的，所以慢慢认识到他本性之后，就融入回如来藏，这时候就是自然就会有神通，因为神通为什么可能有神通？如果我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东西。好，就是你是一个东西，我是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关系的话，不可能知道你的心念的，或可以看到你们的那个的。那可以知道你的心念，肯定我们是一个心，是一个本体，一定是个同一个本体的，这样才有可能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没有校正你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可以有神通，可以知道我前世几千百万世别人的前世，说修行好的，他可以知道你前世当过什么，我前世跟他没有姻缘，他马上就知道了。或可以知道你现在想什么，你过去想过什么，他都知道了，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开悟都知道了。那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本体的，不是一个同体，不是一个同一个本体的话，那应该不可能有这样认识。因为如果以世间法的概念，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跟它没有关联的话，就不可能会知道的嘛。所以应该是一个本体的。轮回就是
轮回的业，
哦，没有没有，那业有很好几种嘛，它有共业和别业。你自己起的心念，那是你自己的业嘛，对不对？可是你们如果一起造了一个业，那就是共业，这样子。那共业和别业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就是说，轮回的起源呢，就真的是在显宗跟密法教是不大一样的，不大一样的。啊，显宗教就是说如幻无变嘛，这个轮回就一直轮转嘛，对不对？在密法教是有始有终的，是有开头的。哦，是因为某些因素而产生开头，这个是很专有的名词啊。然后之后呢，他们呢认为就是在这个不能讲啊。然后后就是，但是每一个人其实，在严格来讲，虽然这个后面就可以讲，就是每一个人只要在恢复你这个认识的里面的新的本性的话，就会解脱了。而且这个一定会解脱的。就佛菩萨是给我们的授记，因为佛菩萨就很慈悲，他就是让我们在解脱的，所以他们都会成佛，他们知道我们在轮回里面，所以他们就会透过各种方法让我们解脱的，这样子。所以佛菩萨有很多化现，他六道轮回他们都有化现，他们那跟众生结缘，然后结缘以后他们就会都会得到解脱的。所以呢，基本上呢，这个解脱呢也不是我跟你保证，是呢佛菩萨基本上都已经给我们这个有这个他们这个悲心跟我们菩提心都跟我们融在一起了，而且因为它是一个本体的，所以呢。我们是一定会解脱的，只是呢，如果你一直去对抗佛菩萨的加持的话，为什么什么要对抗？就是我们一直依赖我的我执在生活的话，那就是跟佛菩萨的加持是对抗的。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我如来藏，跟着我如来藏走的话，那就是顺着佛菩萨。可是我们现在用力啊，不在对抗佛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不愿意解脱，不是佛菩萨不愿意加持我们，这样。所以我们目前就是修行重点就是要跑挑战到。认出说，哎，这个念头是我执还是如来藏的？我执一定是对立的，如来藏是一个整体的，有对立有冲突，那就是我执的。充满喜悦的、欢喜的、 整体的这种概念的，他就如来这样的想法。所以你要起现那种想法，你就知道说，哦，这是我执，不要跟他；哦，这是如来这样的想法，我要跟他。这样，慢慢你跟久如来这样，以后你就如来这样的想法就跟你一体了。这他如来就带我们回去那个解脱的路，就是从如来这样带出去，那最快的。然后并不是在形式上、外面上，我说拜了多少佛，我念多少佛号，我拜多少忏，不是这样子。就从这个心的本体中，从轮回从这边开始，就从这边结束。这样是从这边解决的，所以我们要从这边下手。也有可能上课会比较往这方面讲比较多一点，这比较重要，这样就算你们没有观光密法典，这些东西都可以讲的，这样要从这些比较实用了。虽然要推说，哎，轮回怎么来的？然后呢，生从何处来，死到哪里去？啊，当然在这一些哲学问题，当然也是可以探讨呀。但是真的跟解脱有关的，就是说。啊，如果去认识我们如来藏，从这边下手，然后把每个念头都归到如来藏，不要让他跟着我执跑，这样子，那就解脱就很快了。所以这应该从，因为大部分的我也接触过很多教法，很多的派别，很多师长，啊，禅宗我也参禅过49天，啊，净土宗我以前念过2年的，都在寺院里面。那可是呢，就是说，藏传佛法我也接触过很多，可是呢，就是他们。比较偏重在仪轨或是一样，但是比较少的上师会针对你的我执，从你的这边如何在那边下手，直接从下比较少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修行的重点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轮回里面，都是被我们情绪控制住了嘛，我们思维上限制住了嘛。如果直接就对着这个，先把这个给转过来，那修行进步就快了。以后你们这样，你们可以用那个设定方法，可以设定很多东西，把这个我执先慢慢哦。习气一些脾气慢慢排除掉，这里面念经修啊，可能就不一样了，心量可能很快就变得很大了。这样，那观想起来就是无量无边的虚空宇宙就这个供养幻性什么就出来了，就不一样了。因为都是被我们这个我执限制住了，就被这个身体和我执，那我执就认为这身体是真的是我的。这样，我们认为说我有很多生理的需求，我就是人啊，我当然要有生理需求，我一定要怎么样，其实那都是我执的念头。如果你我执对治好的话呢，所谓的生理的念、生理的需求呢，全部都变淡，都没有，都可以化为乌有了。这样，不然以前的修行人怎么修行的？不然他们怎么出家的？他们也是有生理需求，可是就是在这个对治我的上面找到了那个要害了，对治到了，就变淡了，所有生理需求都会变淡了，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哦，所有的那个财色名食睡啊，都不是那么重要了，自然就变淡了。这样，所以这个也有应该是我的重点。中文中的重点就是这个，不是在外向上说，哎呀，念多少拜，拜多少拜，这样子。哦，好，还有问题吗？好，还有。
师父，那另外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于那个现在修家庭的问题。
嗯。
这是算是我个人碰到目前的一个问题，就关于观想。
嗯。
一般来讲，就是师父开始当中说，我们对在修那个
白志明。哦，是
的，是的。那可是我现在有个困难，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程度只有在想，也就是说我都是用想的。但是比如说我闭上眼睛，我其实并没有办法浮现出一个金刚萨埵的一个很具体的形象。对我来讲，这是有很大的困难。我等于是就是用想象的话，我想象说啊有，我相信有个金刚萨埵，然后它在我上面。但是我其实我闭上眼睛，我是灌不出它的形貌出来的。
哦，这样子。你要把照片摆在前面，照片了，
有
啊，你要摆在前面，然后看，然后就想说它就在上面。
我有摆，但是我闭起来的时候，
啊，你就不要闭，你就想说这个呢，它是就在我上面，然后它就这个样子，然后本来对，然后本来就在那里，它本来就这个样子，然后本来就在那里，啊，这样就出来了。你试试看，它本来就在那里，而不是说你刻意去把它想出来，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就这个样子，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啊，对对对，
这现在眼前看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啊！不要再用刻意，因为有时候用想都想不好，想不出来这样。很多人就这样，之前我问过的，他念过10000遍了。我说你观想得出来，他说一团乌妈妈乌黑的，所以他眼睛闭起来了，所以你就不要闭了，你就看着那像，就想说他就在这个地方，就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永远没有离，本来就没有离开了，啊。而且冲下来，而且一观想掉，有那个光水，这光的像水一样的性质， 那光是冲下去，像水的性质这样冲下，把所有的业障、烦恼、习气全部冲下，病魔全部冲下去，然后底下冤亲吃得很开心，这个就慢慢观想，说电视多看几遍，慢就出来了，这样的应该是可以，因为平常我们电视电影看多，有时候那情节啊比较感人些，你还是会回想起来的，说不用想都想起来了，对不对？说达赖喇嘛六世情歌，还有说这个本尊怎么想都想不起来，那你抱一下就想出来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还是串习，因为你串习力强，啊，我说这个音乐特别强，是吧？自然就出来了，啊，就想本来就在那里，啊，就这个样子在那里，慢慢就出来了，这样子，越亮越好，越亮越好，嗯，好，有问题吗？没有了哈，好，我们就回向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